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不管我们跟随基督的时间有多长，十天还是十年，我们都会在自由跟罪的捆绑之间挣扎。今天在生活之光里，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对前两次节目的信息做出一个总结。我们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，这一章记载了保罗对恩典非常精辟的讲论。历代的信徒对这个恩典的教义感到非常的困惑，我们怎么样能活在神奇妙的恩典之下，同时操练自己服从神的命令呢？史温道牧师今天提出一个问题，何不活在自由之中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，请你翻开罗马书的第六章，拿起你的笔，圈起两个问题。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，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吗？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第一个问题的对象是那些没有得到自由的人，他们在问说，我们可以继续过以前犯罪的生活吗？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做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恩典就无用了。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就为了这个缘故做了一些解释，而第十五节呢，保罗他所指的是滥用恩典，这里所针对的是那些滥用自由的人，他们错解了恩典的真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类人，第一类是那些仍然好像奴隶一般生活的人，第二类是那些完全错解了恩典真意的人。你并不是获得自由去违反律法，而是获得自由去服从基督。有人说第一个问题意味着恩典并没有那么多好处，我告诉你这是错的。也有人说第二个问题意味着在恩典之下没有限制约束，这也是错的，断乎不可以这么想，绝对不可以这么想。如果要活出真正的自由，不再受到罪的辖制，我们就要思考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和答案。我们可以仍然在罪恶当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，又怎么可以仍然像以前那样活在罪恶当中呢？信息本圣经把这一节经文翻译为，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罪恶之城，又怎么可能仍然住在城中的房子里面呢？你不知道我们已经收拾行装，永远离开那里去过良善的生活了吗？我们每一个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与神和好的人，已经从以前的主人的手中释放出来了。虽然他不断地尝试去命令你，使你听命于他，但你不用再屈服了。从前你是无能为力的，但现在你可以不用听命于他了。现在你可以选择，现在你有力量，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。绑住你的锁链已经被砍断了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他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和罪，我们为此而感恩，感谢神医治我们的灵，使我们从罪恶里苏醒康复过来，重新站起来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记起这段经文，也许你也曾经背诵过这段经文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背诵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呢？ 即使第六章十三节是关乎信徒的救赎，我好像没有听过有人说我要坐下来好好背诵罗马书六章十三节。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帮助我们避开悬崖峭壁。现在我建议你要圈起三个词，其中第一个词就是知道，出现了三次。首先第一次是在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这里所说的受洗不是指水礼，而是指圣灵的洗。我们借着圣灵来到基督这里，并且与基督合一。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，他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他赐下盼望，我们就有盼望。他战胜死亡，所以我们可以无惧死亡。我们已经与基督成为一体了，你要明白这个真理哈。再来，这个知道这个词出现了第二次是在第六节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你看，那个支配我们多年的旧人，那个被锁在牢里面的旧我，现在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基督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，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。现在他赐下力量给我们，这个力量有他复活为凭证。我们又看到第九节说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你看，罪和死都不再做我们的主了。然后保罗继续说，第十节，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这个就让我想起我是怎么样来学习陈述表的。陈述表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，我和妹妹跟爸爸学习陈述表。妹妹常常没有办法算到七乘以七，她可以算到六乘以七，也可以算到七乘以八，就是七乘以七她总是算不到。于是啊，父亲就说，妹妹你听，你有很强的节奏感，所以把陈述表啊编成一首歌吧，啊，七七四十九，七七四十九。好，我仍然记得父亲说这个话的模样哈。这只是一个理论，但也是一个事实，却是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再也不会忘记，一直到死的那一天，我也会记得七七四十九这个事实。我牢牢的记住了，我知道了。七乘以七永远不会是四十八，也不会是四十六，它永远只会是四十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七乘以七就等于四十九啊。我知道这是对的。同样，我永远是自由的，我不会再被奴役了。我知道我是自由的，我确信这个事实。然后我们来再看到第二个字哈。第二个字就是看，看看这个字。新译本圣经译作算，算，算计的算。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向罪的权势是死的。你以前的主人说，你最好回到那个曾经锁住你的牢里面去。你可以回答他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生命当中再没有枷锁了。不论在哪里都不能困住我了。我算作这是一个事实，我算作这是真的，我脑海当中所理解的都是正确的，我确信这个事实。正如当我处理银行对账单或者做一些乘法计算的时候，我不用计算器，我只要一念七乘以七七七， 49就出来了。我认为那是正确的，从来不会怀疑。我知道它是正确的，我看它是真实的，我将它算为一个真实可靠的事实。有了头脑上理论上的认知之后，我们就来到最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实践。实践，那就是第13节的内容了哈。不过呢，我们应该要先从第12节来读起。好，第12节说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好，慢着慢着，下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的私欲，你可以不用顺从它。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说，啊，是魔鬼逼我这么做的。啊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魔鬼没有逼你做任何的事情的，他在你身上没有任何权柄。我们会犯罪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对于罪的恋慕。在你失丧的时候，你一直是与罪结伴同行的，但现在你已经从奴隶的牢笼当中释放出来，你不必再回到那里去了。当你的私欲还在萌芽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我不需要了，有了基督的力量，谁还需要那种东西呢？当你企图逃脱的时候，你看着这一切，你知道这一切都是错的，你不用顺从它。当你想要说长道短的时候，在你说话以前，你就想到，那是错的，我不应该这么做的。你阻止了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你相信基督洗净了你的罪，这个是事实。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赤裸敞开，说，主啊，你有力量，我却没有，你有权柄，我却没有，你借着基督住在我里面，当罪来敲门的时候，求你帮我做出回应，求你现在就来掌管我的生命，使我远离欺骗、谎言、是非和贪欲，不被怒气占据，失去节制，求你使我在各方面都能够保持平衡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13节哈，第13节。第13节开始说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在你过去迷失的人生当中，你一直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不要再这么做了。从前魔鬼的确的，他是来引诱你，驱使你这么做。从前你可能胡作非为，有一些人沉沦毒海、毒品里面，毒品的确给他们带来满足。从前你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有一些人有婚外情，只是想方设法的去隐瞒，以免给别人发现了，却不知道其实这正在破坏你身边的一切。从前你是没有力量去抵挡这一切的，但现在你得着力量。接下来13节又说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我们来看第14节哈，我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。第14节开始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你想跟我一起大声的读一遍吗？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好，请你将你们改成我。罪必不能做我的主。我不会降服于他。我不是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我的人生可以活得很美好的，我不用再堕落。以前我不能够这样，因为我有旧的本性。我知道要改掉旧的习惯，但是却很难，很艰巨。我一直没有办法改掉所有的坏习惯，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得胜了，因为我已经摆脱了捆锁。之前我曾经提到过美国总统林肯的宣言哈，在美国的国会通过法案并且正式生效之后不久，在1863年，林肯发表了一段声明。相比起美国总统这样的身份，那一段声明听起来让林肯 更像一个所谓的小说中的人物，就是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他所写的《白鲸记》啊，《白鲸记》里面的那个亚哈船长。林肯在谈到奴隶制度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一直以来，我们都好像捕鲸者啊，捕鲸鱼的人哈、啊，捕鲸者一样，在追捕的路途上，我们最终将鱼叉插入那只怪物。但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怎样掌舵，不然那个怪物一个转身，它的尾巴拍动一下，就足以把我们置于死地了。现在我们已经用鱼叉插住那个怪物了，魔鬼的真面目已经显露了，我们已经将魔鬼放到他所属的地方了，他必定会灭亡。魔鬼已经时日无多了，就好像正与主耶稣下棋一样，每移动一步，他就向灭亡走近一步。那么我们又如何呢？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力量，那个力量是从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而来的。因此呢，罪恶不再是我们的主人，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下，而是活在恩典之下。恩典使我们自由，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旨意当中。现在我想给大家两个忠告、啊、我们听了这些真理，但是我们都是人，必须常常提醒自己。首先第一个忠告就是，改掉旧有的习惯总是一场征战的。我以前习惯咬手指甲、啊、甚至啊，咬到这个手指流血，哎呀，只剩下了一半的手指甲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啊，我就对自己说了，哎，我不可以再咬手指甲了。哎，事情发展的相当顺利，一直到我又有冲动想要去咬了，然后呢，我又开始去咬指甲了。虽然这个例子听起来好像很无聊哈，但我真的因此明白到，我没有办法克服一些旧有的习惯，我没有能力能够战胜他们。好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然后我就对神说，主啊，很久以前你治好了我口疾这个的问题，我感谢你，现在求你帮助我戒掉咬手指甲这样的一个坏习惯。其实现在我正在面对贪吃的习惯，咬手指甲，哎呀，已经是以前的事了。那个时候我跟神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一定要告诉你后来发生的事情。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长出了美丽整齐的指甲哈，好像刚刚到美甲师那里去修指甲一样。我努力去对抗，每当我想要咬指甲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哎，你可以不必这么做的哈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？你才刚刚向主祈求把它交托给神，让神他来处理啊。不久之后，我对于主的信心比我想要咬指甲的欲望更大了。现在我可以靠着神除掉咬指甲这样的一个坏习惯。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的，神他必定能够帮助你的。你不用再被罪恶所捆绑的，你现在是活在恩典之下的。我要确信主耶稣他也关心我的指甲。我的意思是，神他掌管整个宇宙，而我却是为了手指甲出血发痛这样的小小的事情在里面烦恼的。但是我知道神他也重视我的指甲，因为他的儿子为我死了，虽然我不配，但是他却是爱我，重视我，他关心我有没有说闲话，有没有泄露密事，他关心我有没有让一时的气愤变成了愤怒。同样，这位上帝他也关心你的一切，然而这是一场征战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忠告哈，第二个忠告要给你的就是，自由是值得你付出所有去追求的，不要放弃。你们有一些人有太多不能放下的过去，也许有一些人从父母那里听了很多错误的意见， 神爱他们，但是他们可能都错了。也有很多崇尚律法主义的这些牧者牧师会教导你，有很多人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的生活，但是他们却是错的。你要攀越险阻，要把自由给夺回来，我们是值得为自由去征战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名字就叫做《杀戮战场》，英文叫做 The Killing Fields。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在柬埔寨工作的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，当时执政的是可怕的红高棉的政权，执政期间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。这位美国的记者与他的柬埔寨助手建立了一段友情，然而呢，不知何故，他得以在柬埔寨总理博尔布特清洗他所身处的这城市之前，他逃了，逃脱了。但是呢，他的柬埔寨助手却是被拘捕了，受尽折磨。那个助手被囚禁在监狱里面，历尽了人间地狱之苦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他活在死亡的边缘，痛苦不堪。他常常想起他的朋友，心里想说，有一天我要逃走，我要摆脱这一切。在经历了一幕一幕悲惨的折磨之后，他终于逃走了。他靠吸食野兽的血来维持他的生命。最后他终于逃出了博尔布特的魔掌，他奔跑穿过丛林，然后跌进了一个沼泽。听众朋友，你以为那只是一个满布泥浆的沼泽，事实上他失足跌进去的是一个腐烂的肉所充满的一个池子，整个池子都是涌上来的人的骨头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看不下去了，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费尽了力气终于逃出了那个沼泽，然后他继续的逃跑，穿越过丛林，终于来到一片空地。这个时候动人的音乐响起了，这个人站在悬崖上面举目观看，他看见了自由，他看到了一面旗帜，上面有一个十字架，这是一个红色的十字。在那一刻他知道自由是值得付出一切去追求的，他重获自由，后来还与他的朋友重聚了。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，讲述对于自由的追求。他永远不想再回到那个沼泽里面去，也永远不想回到博尔布特他的魔掌当中。现在他来到那十字旗前面，那是自由的旗帜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那就是你们所在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。我们已经自由了，不要活得好像没有自由一样，不要再这样了。你已经自由了，不论是咬指甲的坏习惯，污秽肮脏的言语，不洁净的思想，或者那些一直捆绑你的习惯，都不能够辖制你了，因为你自由了。你要认清这个事实，看作是真实的。每一天都要将自己奉献给主，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人生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行这个人生的道路。最后让我们一起谦卑的在神面前，耶稣基督摧毁了罪的权势，释放了在牢狱当中的囚犯，他的宝血把最污秽的罪都洗净了。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也可以洗净你，洗净我的罪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你还没有来到十字架面前，我邀请你来。当你得到基督的义，就可以放弃自己的意愿。你将它交托给主，领受他的恩典，卸下罪的重担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！基督为你端来一顿饭，是免费的，因为他已经为你付了账单了。只管吃吧。吃完以后就会得着力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已经获得自由了，感谢你奇妙的恩典，它是何等的甘甜。 竟然拯救我们这个失丧的罪人。感谢你使我们重见光明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方向。但愿我们在自由里面成为顺服主耶稣的仆人，在恩典当中欢喜快乐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在基督里，我们摆脱了罪的辖制。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学到这个真理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，信息的题目是何不活在自由之中。